姚思廉等。姚思廉等，谢哲，字隐玉，是陈俊杨甲人。祖父谢枯，任梁朝司徒；父亲谢惠，任梁朝右光禄大夫。谢哲风度仪表优美，举止含蓄有涵养，而胸怀豁达开朗，被世人君子所敬重。初入仕途，任梁朝秘书郎，多次升迁至广陵太守。侯景之乱时，因母亲年老而寄居广陵，高祖从京口渡江接应郭元建，谢哲于是归顺，深被敬重。高祖任南徐州刺史时，上表举荐谢哲为长史。荆州陷落后，高祖派谢哲奉表给晋安王，劝其登基。晋帝承制征召他为给事黄门侍郎，兼任步兵校尉。真阳侯建位，任命谢哲为通直散骑常侍，侍奉东宫。晋帝即位，升任长监侍中。高祖受命即位，升任都官尚书、豫州大中正、吏部尚书，出任明威将军、晋陵太守，入朝任中书令。世祖继位，任太子詹事，出任明威将军、衡阳内史、俸禄中二千担，升任长沙太守、将军，加俸如故。回朝受任散骑常侍、中书令。废帝即位，以本官兼任前将军。高宗任禄尚书，引荐他为侍中、仁威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。未到任，光大元年去世，时年59岁。追赠侍中、中书监，谥号为康子。萧乾，字思悌，是兰陵人。祖父萧仪任齐朝丞相、豫章文献王。父亲萧子范任梁朝秘书监。萧乾仪容举止雅正，性情恬淡简朴，擅长隶书，得到叔父萧子云的笔法。9岁时被征召补为国子监周易学生。梁朝司空元昂当时任国子祭酒，深为敬重他。15岁时举名荆轲，出任官职为东中郎湘东王法曹参军，升任太子舍人。建安侯萧正立出镇南豫州，又征召他为陆氏参军，多次升迁至中军宣城王中、陆氏咨议参军。侯景之乱平定后，高祖镇守南徐州，引荐萧乾为真威将军、司空从事中郎，升任中书侍郎、太子嘉令。永定元年，受任给事黄门侍郎。这时熊谭朗在豫章，周迪在临川，刘毅在东阳，陈宝英在建安、静安，相互联结，闽中豪帅往往立寨自保。高祖非常忧虑，于是命令萧乾前往出使，小玉以顺逆的道理，并观察虚实。将要出发时，高祖对萧乾说，建安、静安仗势险要，好做不法之事，当今天下刚刚安定，难以立即出兵。从前陆贾南征，赵佗归顺，随和奉命出使，秦部前来称臣，追想这些清高风范，仿佛就在眼前。何况你坐镇雅俗之众，才能超过前代贤人，应当勉励建功立业，不必再烦劳军队。萧乾到达后，小玉以顺逆的道理，所在地方的渠帅都率领部众打开营垒，诚心归附。这一年就地受任真威将军、建安太守。天嘉二年，刘毅反叛，陈宝英率兵帮助他，又资助周迪兵粮，出兵侵犯临川，因而逼近建安。萧乾单人出使道郡，素来没有士兵，力量不能防守，于是弃郡以躲避陈宝英。当时闽中的守宰都被陈宝英逼迫胁迫，接受他的署任安排，唯独萧乾不屈，迁居郊野，断绝人事交往。等到陈宝英被平定，才出来到都督张昭达处，张昭达将情况表奏朝廷，世祖非常嘉许他，越级受任武兵尚书。光大元年去世，谥号为敬子。谢古，字韩茂，是陈俊杨甲人。祖父谢，任齐朝金子光禄大夫。父亲谢举，任梁朝中尉将军、开府仪同三司。谢古风度神情清雅，很擅长写文章。出任官职为梁朝秘书郎，逐渐升迁至太子中庶子，掌管东宫管祭，出任建安太守。侯景之乱时，谢古到广州依附萧伯。成圣年间，梁元帝征召他为武兵尚书，他以道路阻隔推辞，转授至武将军。萧伯任命他为镇南长史、南海太守。萧伯失败后回到临川，被周迪留下。过了很久，又越过岭到静安依附陈宝英。世祖前后多次征召他，谢古在寇虏中辗转， 不能自拔。等到陈宝英被平定，谢谷才到朝廷，被御史中丞江德藻举发弹劾，世祖不加罪责，任命他为给事黄门侍郎。不久转任侍中，天康元年，因公事免职，不久恢复原职。光大元年，任信威将军、中尉史兴王长史，升任中书令、豫州大中正、都官尚书，兼任羽林监，中正如故。太监元年去世，追赠侍中、中书令，谥号为光子。有文集流行于世。两个儿子谢衍、谢胄。谢衍官至散骑常侍、侍中、御史中丞、太常卿，出京兼东扬州。真明二年在会稽去世，追赠中护军。张种，字世苗，是吴郡人。祖父张辩任宋朝司空右长史、广州刺史。父亲张略任梁朝太子中庶子、临海太守。张种年少时恬淡安静，居住举止雅正，不随便郊游，没有拜访请托之人。当时的人为他说道：宋称夫、衍、梁则卷、冲。清虚学上，重有奇风。初仕梁朝王府法曹，升任外宾参军，因父亲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任中军宣城王府主簿。张种当时40多岁，家贫，请求任始封县令，入朝受任中尉西昌侯府西曹院。当时武陵王任益州刺史，重新选拔府僚，任命张种为征西东曹院。张种以母亲年老推辞，上表陈请，被有司上奏，因罪免职。侯景之乱时，张种侍奉母亲向东逃奔，很久才到达乡里。不久母亲去世，张种当时50岁，哀伤过度，又迫于凶年饥荒，未能及时安葬。扶桑期满后，居住饮食仍常如在丧期。等到侯景之乱平定，司徒王僧辩将情况上奏，启用他为真威将军、至中从事使，并为他备办葬礼。安葬完毕，张种才除去丧服。王僧辩又因张种年老，身边没有子嗣，赐给他妾室和居处用具。真阳侯建位，受任廷尉卿、太子中庶子。晋帝即位，任散骑常侍，升任御史中丞，兼任前军将军。高祖受禅，任太府卿。天嘉元年，受任左明尚书。二年，暂时代理吴郡太守，不久征召回朝，恢复原职，升任侍中，兼任步兵校尉，因公事免职，以平民身份兼任太常卿，不久转为时任。废帝即位，加任兼领右军将军，未就任，改兼领洪善公卫尉，又兼领阳、东阳二州大中正。高宗即位，再次任都官尚书，兼任左骁骑将军，升任中书令、骁骑、中正并依旧。因病受任金子光禄大夫。张种深沉虚静，而见识气量宏大广博，当时人都认为他有宰相之才。仆射徐陵曾上表辞让官位给张种说：陈张种气度深沉细密，文史充裕，东南俊秀，朝廷清闲，能光大其谋略，适宜担任左丞。他就是如此被当时人所推重。太监五年去世，时年70岁，追赠特进，谥号为元子。张种仁厚宽恕，寡欲，虽历任显要职位，而家产经常空乏，终日安然，不以此为忧。太监初年，女儿为始兴王妃，因居住处所偏僻简陋，特赐宅第一区，又多次赐给无锡、嘉兴县侯俸禄。曾在无锡见有重犯在狱中，天冷叫出来晒太阳，于是犯人逃走，世祖大笑，而不身家责罚。有文集14卷。张种弟弟张棱也清静有见识度量，官至司徒左长史。太监11年去世，时年70岁，追赠光禄大夫。张种的祖子张志才是齐朝护军张冲之孙，年少孤苦，耿介有独特操守，出仕为尚书金部郎中，升任右丞、健康令、太府卿、扬州别驾从事使，兼任散骑常侍。出使到北周，回来后任司农、廷尉卿，所任官职都以清白著称。王固，字子坚，是左光禄大夫王通的弟弟，年少时清正，颇涉猎文史，因是梁武帝外甥封莫口亭侯。出任官职为梁朝秘书郎，升任太子洗马，掌管东宫管祭，因生母去世离职。扶桑期满，受任丹阳尹丞。侯景之乱时逃奔到荆州， 梁元帝承制任命他为相国护曹署掌管记。不久出使西魏，魏人因他是梁朝外戚，待他很优厚。成圣元年，升任太子中庶子，不久任真威将军、安南长史、浔阳太守。荆州陷落，王固到鄱阳，随兄长王志越过东岭，居住在信安县。少泰元年，征召为侍中，不就任。永定年间，移居吴郡。世祖因王固亲近，并且想与他联姻。天嘉二年，到京都受任国子祭酒。三年，升任中书令。四年，又任散骑常侍、国子祭酒。这一年，以王固的女儿为皇太子妃，礼遇很重。废帝即位，受任侍中、金子光禄大夫。当时高宗辅政，王固因是废帝外戚，乳母经常往来宫中，颇泄露密旨，事情泄露即将被处死。高宗因王固本无兵权，且居处清洁，只免去所任官职，加以禁锢。太监二年，按例任昭远将军，宣会豫章王咨议参军，升任太中大夫、太常卿、南徐州大中正。七年，在任上去世，时年63岁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丧事所需，随时供给。至德二年改葬，谥号为公子。王固清虚寡欲，居丧以孝闻名，又崇信佛法。等到生母去世，于是终身素食，夜晚坐禅，白天诵读佛经，兼习诚实论义理，而对玄言不擅长。曾出使西魏，在宴席之际，请求停下杀一只羊，羊在王固面前跪拜。又在昆明池宴饮，魏人因南方人爱吃鱼，大设渔网，王固以佛法咒诅，于是一条鱼也没有捕到。儿子王宽官至司徒左使、侍中。孔焕字修文，是块稽山阴人，曾祖父孔秀之任齐朝左明尚书、吴兴太守，祖父孔建任太子舍人、尚书三公郎，父亲孔志孙任梁朝宁远之江公主簿、吴西令。孔焕几岁时成为孤儿，被叔父孔前孙所抚养，爱好学习，善于写文章，经史百家，无不通晓涉猎。沛国刘显当时被称为学府，每次与孔焕讨论，深为叹服，于是握着孔焕的手说，从前蔡伯杰的书籍都给了王仲轩，我应当效仿那位蔡君，足下无愧于王室。他所保存的书籍不久就交付给孔焕。周礼举荐为秀才，设策高第，出任官职为扬州主簿、宣会湘东王行参军，都不就任。又受任镇西湘东王外兵参军，入朝任尚书仓部郎中，升任仪曹侍郎。当时左明郎沈炯被匿名信诽谤，将被处以重刑，事情牵连台阁，人人怀有忧惧。孔焕在朝廷上议论为他辩理，最终得以澄清。丹阳尹何敬荣因孔焕刚正，请求补任公曹使，出任南昌侯相，正值侯景之乱，没有道官。京城沦陷，朝事都被拘禁，有人将孔焕推荐给贼帅侯子建，侯子建命令解除他的桎梏，厚待他，让他掌管书记。当时侯景军事全都逞其凶威，侯子建是侯景的心腹，委任又重，朝事见到他的无不卑躬屈节，唯独孔焕傲慢自若，不屈服。有人劝孔焕说，当今乱世，人们都想苟且免祸，这些勋节无知之徒怎么能以义理对抗他们。孔焕说，我的性命还在，虽然不能死，岂能取媚凶恶之人以求保全呢？当时贼徒掠夺子女，逼迫士庶，孔焕每每保护他们，得以保全的人很多。不久遭遇母亲去世，哀伤过度，超过理智。当时天下丧乱，都不能终三年之丧，只有孔焕和吴国张种在寇乱中手持法度，都以孝闻名。等到侯景之乱平定，司徒王僧辩先下征辟文书，引荐孔焕为左西曹院，又受任丹阳尹丞。梁元帝在荆州即位，征召孔焕和沈炯一起西上，王僧辩多次上表请求留下他们。皇帝亲笔诏书答复王僧辩说，孔沈二世如今暂且借给公，他就是如此被朝廷所重视。于是受任太尉，从事中郎。王僧辩任扬州刺史，又补任扬州治中从事使。当时侯景刚平定，每件事都草创典章制度，不再存留。孔焕博闻强记，明辨旧事， 问无不知，礼仪制度、监表书翰都处于恐患。高祖担任丞相时，任命他为司徒右长史，升迁为给事黄门侍郎。北齐派遣东方老、萧鬼等人前来侵犯，军队到达后湖，京都骚乱不安，加上四方道路阻塞，粮食运输中断，三军所需物资只能依靠京城供给，于是任命他为真威将军、健康令。当时连年战乱饥荒，百姓流离失散，强敌突然到来，征调无处可得。高祖限定日期决战，命令他多制备麦饭，用荷叶包裹，一夜之间得到数万包裹。军人早晨吃完后丢弃剩余的，随即决战，大败敌军。高祖接受禅让后，升迁为太子中庶子。永定二年，任命为晋陵太守。晋陵从宋齐以来，向来是大郡，虽然经过寇贼侵扰，仍然保持完整富实。前后郡守大多侵夺百姓，他清白自守，妻子儿女都不带到官署，只乘一条小船到郡上任，所得的俸禄随即分给孤儿寡妇，郡中百姓非常高兴，称他为神君。曲阿妇人因起见他居住简陋朴素，于是赠送一套衣服、一床毡被。他说，太守我享有优厚俸禄，为何不能置办这些？只是百姓还有不足，不容我独自享受温饱。有劳您的厚意，请不要烦劳了。当初世祖在吴中时听说他善于理政，等到即位，征召他为御史中丞，兼任扬州大中正。他性情刚直，善于处理事务，多次弹劾官员，朝廷非常敬畏他。他深通治国根本，每次上奏，皇上没有不称赞的。各部门积压的事务都交付他裁决。升迁为散骑常侍，兼任步兵校尉、中书舍人，掌管诏令诰命、扬东扬二州大中正。天嘉四年，再次任命为御史中丞，不久任武兵尚书、常侍、中正职务不变。当时世祖患病，台阁各项事务都命令仆射到重举和他共同裁决。等到世祖病重，他与高宗、道仲举以及吏部尚书袁枢、中书舍人刘师之等人入宫侍奉医药。世祖曾对他们说，现在三方鼎力对峙，百姓未能安定，天下事务繁重，应该需要有年长的君主。朕想近则效法晋成帝，远则遵从殷商之法，你们必须遵从这一意志。他流泪抽泣着回答说，陛下膳食失调，痊愈不会太久。皇太子正值盛年，圣德日益增进。安成王是陛下亲弟，足以如同周公伊尹辅佐朝政。如果陛下有废立的心思，臣等愚昧忠诚，不敢听命。世祖说，古代留下的正直之风又在爱卿身上见到了。天康元年，于是任用他为太子詹事，二州中正职务不变。世祖驾崩，废帝即位，任命他为散骑常侍，国子祭酒。光大二年，外任为信武将军、南中郎康乐侯长史、浔阳太守，代理江州事务。高宗即位，晋封号为仁威将军、云辉使星王长史，其余职务不变。他在职清廉节俭，多次匡正过失，高宗赞赏他，赐给米500斛，并多次下达敕书殷切慰劳问候。太建三年，征召为度支尚书，兼任右军将军。五年，改任太子中庶子，与左仆射徐陵共同掌管尚书五条事务。六年，升迁为吏部尚书。七年，加授散骑常侍。八年，改加侍中。当时有北伐事务，收复淮泗地区，徐豫二州酋长相继投降归附，封赏选官，纷纭重叠。他接待引进门前没有停留的宾客，加上他鉴别人物，熟悉各家士族，凡是他选拔的人，士族官绅没有不心悦诚服的。他性情耿直，拒绝请托，即使是太子之尊、公侯之贵，臣民私情相求，也始终不屈服。使星王陈书龄在襄州时，多次暗示有关官员，执意请求宰相高位。他说，滚章这样的职位，本应凭德行选拔，不一定非皇族成员不可。于是向高宗直言。高宗说，使星王怎么忽然想当三公？况且朕的儿子为公，必须在鄱阳王之后。他说，臣的看法也如圣旨。 后主当时在东宫，想让江总担任太子詹事，命令管记陆虞告诉他。他对陆虞说，江总具有潘岳、陆机的文采，却没有员工，其李记的德性辅佐东宫，我认为有难处。陆虞详细禀告后主，后主深为怨恨，于是亲自对高宗说。高宗将要答应，他上奏说，江总是文采华丽的人，如今皇太子文采不少，何必借助江总。依臣愚见，希望选敦厚稳重的人才来担任辅导之职。皇帝说，就按爱卿所说，谁适合此职？他说，都官尚书王阔世代有美德，见识品德敦厚机敏，可以担任。后主当时也在旁边，就说，王阔是王太的儿子，不能担任太子詹事。他又上奏说，宋朝范晔就是范太的儿子，也担任过太子詹事，前代并不避讳。后主坚决争辩，皇帝最终任命江总为詹事，因此触犯圣意。他就是如此刚正不阿。当初后主想给自己的私人宠幸封官，嘱托他，他不听从。等到右仆射陆善调任，高宗想任用他，已经起草诏书完毕，被后主阻止，于是没有实行。九年，升迁为侍中、中书令，兼任左骁骑将军、扬、东阳，封三州大中正。十一年，转任太常卿、侍中、中正职务不变。十四年，升迁为散骑常侍、金子光禄大夫，兼任前军将军，没有就任，改任洪范公卫尉。至德元年去世，时年70岁。追赠散骑常侍，原官不变。有文集15卷，但文4卷。儿子绍兴、绍忠。绍忠字孝阳，也有才学，官至太子洗马，仪同鄱阳王东曹院。萧允，字叔佐，是兰陵人。曾祖父萧思化，侍宋征西将军，开府仪同三司、尚书右仆射，封杨木公。祖父萧惠倩，任散骑常侍、太府卿、左明尚书。父亲萧介，任梁侍中、都官尚书。萧允年轻时就很有名，风神宁远，通达而有见识，举止含蓄，行动合乎规矩。出任少林王法曹参军，转任湘东王主簿，升迁为太子洗马。侯景攻陷台城，百官奔散，唯独他整肃衣冠，坐在东宫官署。侯景军人敬佩而不逼迫他。不久出居京口，当时寇贼横行，百姓惊恐，士卒官绅四处逃散，唯独他不走。有人问他原因，他回答说，性命之道，自有定分，难道能逃避而幸免吗？只是患难的产生都源于利益，如果不求利，祸患从何产生？如今百姓争着想振臂高呼求取大功，一句话就能取得倾向之位，又何必在乎一个书生呢？庄子所谓害怕影子而逃避足迹，我是不会做的。于是闭门进处，两天吃一天的饭，最终免于祸患。侯景平定后，高祖镇守南徐州，写信召他，他又以有病推辞。永定年间，侯安都任南徐州刺史，亲自到他家中表达长幼之礼。天嘉三年，征召为太子庶子。三年，任命为棱威将军，丹阳尹丞。五年，兼任侍中、出使北周。回朝后授中书侍郎、大将卿。高宗即位，升迁为黄门侍郎。五年，外任为安前晋安王长史。六年，晋安王任南豫州刺史，他又任王长史。当时王年少，没有亲理明政，所以委托他代理抚州事务。入朝任光禄卿。他性情敦厚稳重，从未将荣利挂在心上。等到晋安王出镇襄州，又执意带他同行。他年轻时与蔡景历交好，蔡景历的儿子蔡植以父辈之礼相待，听说他要出行，于是拜访他说，公年高德少，是国家元老，从容坐镇，早晚自然位列个曹，为何又要辛苦在外？他回答说，已经答应了晋安王，岂能失信？他就是这样淡泊容事。至德三年，任命为中尉豫章王长史，多次升迁为通直散骑常侍、光圣将军、司徒左长史、安德公少府。镇尉鄱阳王出镇会稽，他又任长史，兼任会稽郡丞。途经延陵祭子庙，设平早之际，托为一代神交，作诗表达心意，词里清雅古朴。后主曾问蔡植， 你家世待与萧允相知，此功至节操守如何？”蔡指说他清虚玄远，几乎不可测度，至于文章则可以评说。于是朗诵萧允的诗回答，后主赞叹良久。同年授光禄大夫。等到随军渡江，萧允迁居官右。当时朝中官员到长安的照例都授予官职，只有他与尚书仆射谢胄以年老有病推辞，隋文帝认为他们有义气，都厚赐钱帛。不久因病在长安去世，时年84岁。弟弟萧颖，萧颖字叔修，方正有气量，看上去庄重严肃，即使仓促之间也必定遵循法度。生性聪明博学，善于写文章，出任著作左郎，转任西昌侯仪同府主簿。侯景之乱时，梁元帝任荆州刺史，朝中士人大多前去投奔。他说，诸王互相争斗，祸患才刚刚开始，今日逃难不是选择君主的时候。我家两代任始兴郡守，遗爱在民，正可难行以保全家门。于是与弟弟萧同以及宗亲等100多人逃往岭南。当时始兴人欧阳伟任衡州刺史，他前往投靠。欧阳伟后来调任广州刺史，并是儿子欧阳和统领其部众。他常怀疑欧阳和有异心，因而借势规劝，从此情谊逐渐疏远。等到欧阳和起兵反叛，当时京都士人岑之敬、公孙廷等人都惶恐不安，唯独他镇静自若，对岑之敬等人说，管佑安、袁耀卿也只是安坐而已，君子端正自身以明道，正直自己以行义，又有什么可忧惧的呢？等到张昭达平定番禺，他才北还。高宗召见他询问岭南事务，他详细陈述始末，皇帝非常高兴，当天就任命他为金部侍郎。他擅长隶书，为当时所推重。高宗曾翻阅奏事，指着他签署的名字说，这个字笔势翩翩，像鸟要飞的样子。他致谢说，这是陛下借给他羽毛罢了。高宗又对他说，我每次有愤怒，见到你便消解了，这是为什么？他说，这自然是陛下不迁怒，臣哪里参与此恩。太监七年，加授荣昭将军。九年，任命为中尉始兴王资义参军兼金部侍郎。他性格刚直，不巴结权贵，对皇帝身边的近臣从不造访请托。高宗常想升迁重用他，总是被当权者所压制。等到吕梁兵败，军用储备空虚，于是转任他为库部侍郎，掌管制造弓弩槊箭等事务。他在职一年，气血充盈，多次加授中书侍郎、真威将军、黄门郎。十二年，吏部侍郎缺员，主管官员屡次举荐王宽、谢谢等人，皇帝都不用，于是下诏任用他。当时广州刺史马进深得岭南人心，而且兵甲精良，每年深入里仁洞窟，又多次有战功，朝野颇有议论。高宗因为他熟悉岭南情况，况且派他去观察马进，审查其举动，暗示马进送人质。他奉密旨南行，对外假托收取贡物。到达番禺后，马进立即领悟旨意，把几个弟弟儿子都送到京城做人质。他返回至赣水时，高宗驾崩。后主即位，转任他为中庶子，因病辞官。第二年，京城盗贼很多，于是又启用为真威将军、健康令。当时殿内对主吴京以及宦官李善笃、蔡托等人多有请托，他一概不允许。他的族侄萧密当时任黄门郎，劝谏他说，李善笃、蔡托的权势，在位者都畏惧他们，也应该稍微自身考虑。他说，我立身处世，自有本末，岂能为了李、蔡改变品行？即使他们不满，不过是免职而已。吴京既然写匿名信，蔡作证，他因此被免官，死在家中，时年58岁。儿子萧德言最为知名。萧颖宗族子弟多因品行道义之名。弟弟萧同因恬静好学，官至太子中庶子、南康王长史。萧密字世基，自幼聪明博学，有文辞。祖父萧琛是梁特进，父亲萧游是少府卿。萧密在太监八年兼任散骑常侍、出使北齐，历任黄门侍郎、太子中庶子、散骑常侍。使臣曰，谢、王、张、萧诸人都以清廉平静为风气，文雅流传声誉，虽然历经多难， 最终成就声名。王焕正直尽忠，阴风镇俗，想察其行事，是古人所说的遗爱了。孙固的书识禅悦，这是超脱世俗之人，尚且被免职牵连，担心倾覆。由此可知，上官桀、霍光的权势、严显、邓志、梁冀、窦宪的震动实在是可怕啊。